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3年1月7号中国大陆疫情简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郝栓记宋维忠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曝光，又有五名北京中共政法委等官员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疫情海啸般席卷中国大陆各地，北京和上海的疫情尤为严重，重症、危症患者激增，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医院病床紧张，药品短缺，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美联社1月5号报道，北京城东的垂杨柳医院挤满了新来的病人，病床在上午已经被病人用完，但救护车继续运送更多患者入院，很多患者大多数是老年人，不得不躺在医院走廊的担架上或坐在轮椅上吸氧维持生命。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目击者称1月5号在上海市郊青浦区一家医院，病床上的病人排在急救区和主大厅的走廊上，其中大多数是老人，有几人靠氧气瓶呼吸。医院的布告牌建议患者平均需要等待5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看病。工作人员宣布一名老年患者死亡，并在地板上的尸体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死因是呼吸衰竭。山东青岛市近期因疫情死亡人数增多，但是中共媒体一例也没有报道。据了解，位于青岛市市北的大山火化厂这几天火化炉24小时不停，而且等待火化的遗体很多，死者各年龄段的人都有，老年人居多。青岛市李沧区沧海小学一名27岁的体育老师，帆船运动员，身体一直很好，这几天因疫病去世。政府机关各部门阳性达 80% 以上，而且这些部门几乎是100%打疫苗的，据称症状都比较严重。中共媒体此前报道，青岛市大部分人都打了3针疫苗。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一家致力于全球健康统计和影响评估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中共政府不会因全球新闻媒体对其疫情处理的大量负面报道而改变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他认为，由于来自中国的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对预测中国疫情何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人权日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者的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局长郝栓记和副局长宋维忠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之列。河北省监狱管理局下属的冀东监狱是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河北省被非法判刑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关押于冀东监狱。狱警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采取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据不完全统计，冀东监狱至少关押过320多名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遭到各种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冀东分局局长郝栓记、副局长宋维忠自2017年以来，在监狱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操纵指挥狱警及纵容刑事犯人暴力、酷刑、洗脑、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葛志军、边群联、曹进兴、李金库、潘英顺、杨志雄、韩俊德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郝栓记、宋维忠对其任职期间冀东监狱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协党上指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 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期又有5个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居委书记落马被查。2022年10月消息，原北京市丰台区政法委书记顾晓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顾晓元在2013年至2016年任北京丰台区政法委书记期间，该地区至少有魏美凤、徐大芳、陈洪敏等37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2022年11月消息，北京市门头沟区委书记张桂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原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在周丽云主政大兴区期间，该地区至少有涂小敏、陈君杰、苑文等12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其中张秀霞、杜文革被迫害致死。原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书记李玉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李玉军担任通州区政法委书记期间，当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安秀芝、常贵友、刘永庆、周红军、余宙、徐娜等人，其中常贵友、余宙被迫害致死。2022年12月消息，原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军被开除公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处罚，或许实质上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精英观神韵，称神的恩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元旦过后，神韵艺术团继续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德州休斯顿、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欧洲德国、亚洲日本等地展开巡回演出。各界精英在观赏了神韵演出后，怀着敬仰的心赞美神韵，指出回天之路是神的恩赐，观赏神韵演出绝对是步入新年的最好方式。纯善纯美的演出洗涤心灵，启迪智慧，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议员弗兰克·伊勒观看了1月2号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演艺中心的首场演出，他赞叹神韵展现传统，蕴含神性，感人至深。他说，演出卓越非凡，展现神造万物，展现传统的方式都非常棒。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詹姆斯带着母亲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上演的首场演出。他说，神韵非常了不起，它让人们大开眼界，向人们展现了传统中国的一切，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故事。他说，神韵的歌词令人回味，能从天幕上读到歌词棒极了。神韵歌唱家通过歌词以及饱含深情和表现力的歌声来传递精神内涵，真是妙不可言。唐内夫是建筑服务公司的总裁，他认为神韵演出展现的价值观可以驱走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恶魔。观看神韵也令唐内夫非常想了解中国的信仰，他在剧院大厅购买了一本《法轮功》。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化和历史中，例如儒家、佛陀、僧侣等，他们都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这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的。来自大陆的袁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感动落泪，他希望神韵能在中国上演。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很珍贵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很重要，尤其是现代社会都不能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的，尤其是神韵展现的真善忍，看到这个信息我们都很感动。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将从1月4号到1月15号 在英国沃金、爱丁堡、伯明翰和牛津四城巡回演出11场。据英国神韵演出主办方介绍，目前四个城市的票几乎全部售罄，其中伯明翰、牛津等场次一票难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84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谈对当前疫情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现在中国大陆疫情可以说是海啸般爆发，就我周围的朋友情况，凡是做过三退和反共的人，症状都比较轻或没有症状。现在肉眼都可以看到空气中雾蒙蒙弥漫着一种灰色毒气，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讲，身体表面也会感受到一些症状，比如咳嗽、乏力等等。个人认为这不是感染，我也一直排斥不承认这种不正确状态，所以一直没有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很多朋友都羡慕，我说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原因，身体抵抗力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可能有的同修有些症状，也许用这种方式消消业，同时也要求我们在法理上悟明白，从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多从法理上去悟，或许很快过去这一关。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毒酒瓶染疫症状消失，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我出现染疫假象后，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我是修炼人，怎么出现常人染疫的状况呢？身边同修出现状况后也有这样的疑问。我想起自己平时党文化比较重，因为上学工作都一直被邪党灌输，中毒很深，修炼中去掉很多，但还有不少没意识到的。这次大瘟疫在全国一下爆发，我们学员身体里残存的邪党毒素也被触及到了，所以表面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悟到这些后，我想认认真真的看看《九瓶共产党》这部奇书，主动清除自身的邪灵毒素。以前有同修就建议我看《九瓶》，说来惭愧，自己为了方便，只是听过几遍《九瓶》广播，看了光盘。这部奇书的原著，我根本没有完整的读一遍，所以邪灵因素也没有清理干净。一天晚上，我开始认真读酒瓶，读了32页后， 第二天早晨身体马上就轻松了，难受的感觉几乎消失，咳嗽几天的浓痰一下就没了，也不咳嗽了，呼吸顺畅。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下门牙一排每晚都出血，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早晨牙上都是淤血。这天早晨第一次发现牙龈没有出血，而且以后都没有再出。这本书我现在才看到一半，本想看完再写体会跟同修交流，但看到有同修还没有摆脱染疫假象，有的甚至和常人的认识差不多，所以写出自己现在的一点体会，只在抛砖引玉。建议同修看看九评共产党或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彻底清除隐藏的恶党邪灵因素，在法上快速升华。也建议同修把这些经典著作再次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赠送给有缘人，帮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19年默默坚守走出自己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号。19年前从走出劳教所的迫害后，建立家庭资料店，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直面国保警察与面对面讲真相，至今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才一路走来，有惊无险，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里把修炼中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寂寞中的坚守。2003年6月，当我走出劳教所的大门时，带着被迫害后的病态的身体回到家中，我如饥似渴的学法，同修第一时间把明慧网的修炼交流体会给我送来。当学到师父在《清寂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学到这里时泪流满面，那种亲切、温暖、平安的热流环绕着我，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学法去怕心，小花开放。刚回到家中，丈夫同修仍在外流离失所，怕心时时侵扰着我。一听到警车响，心里就发颤，不敢在自家院子里练功，自己和女儿默默地相守着，就感觉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压迫的自己喘气都带着怕。单位也时常的来人进行所谓的慰问，孩子上学去了，我自己就在家大量的学法。在走出劳教所的那一刻，我发了一个大愿，回家先学三个月的法，再去单位上班。师父看到了我对大法那坚定的一念，给我开辟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三个月的学法消去了绝大部分怕的败物，使我在去单位上班时能够敢于直面众生。虽然怕心没有完全去干净，但敢于面对面讲真相了。技术同修也多次的鼓励我开花救众生，先给我送来了一台复印机，他给提供原文件。由于怕心，那台复印机曾几次的一进一出，我骗小组的一个同修也能够理解我的状态，经常的帮助我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技术同修送来了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一朵小花开放了。随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又购进了刻录机、切纸机等，从传单到真相小册子、不干胶、真相光盘，编辑真相资料，给明慧网上传稿件，写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做大法书籍等等。17年默默的坚守，我严格按照明慧资料点单线联系的要求，做好资料给同修送过去。无论酷暑严寒，始终坚持着。对于耗材的购进也是自己解决。通过专用电话， 从外地购买或者在当地不固定商家购买。这样既保证了资料点的正常运行，也保证了安全。17年来，小花一直健康地运作着。去除依赖心，大法助我解决技术难题。由于当地讲真相的力度加大，对资料点的需求量增加，打印机电脑在这17年中更换了许多次。机器出现故障，靠着技术同修来维修。可是当地技术同修少，导致技术同修忙于做事，修炼跟不上，被迫害得很严重。技术同修的被迫害惊醒了自己，不能再依赖技术同修了。于是克服各种困难，拆装调试，再拆装再调试。这其中修取了急躁心，依靠技术同修的心，怕麻烦的心，怨恨心，做事心等。多少个日日夜夜，自己默默地在查找资料，拆装调试设备，安装系统，常常修理机器到深夜，实在自己处理不了了，再去找技术同修。技术论坛上的同修给了我很好的帮助，白天上班的时候忙完工作，就利用剩下时间抓紧听师傅讲法录音，同时保证对各地讲法的学习，从而保证了修炼状态始终在精进之中。师傅的加持使我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能够慈悲地正面应对。曾经有一位同修问我，这么多年做资料，你有过做够了不想做的想法不？从来没有过。正法一天不结束，这项工作就不会停止。但有时也生出不平衡的心，意识到马上调整好。特别是自己在严冬的深夜，大雪纷飞，寒冷袭来，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整理电话号码上传，或为了一件棘手的事而没有头绪，或刻录光盘至深夜等等。周围寂静，只听到刻录机的嘶嘶声或电脑键盘的咔咔声时，有一种置身空旷的宇宙之中的寂寥。当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立杖除恶，就感到有千军万马杀向邪恶的阵营，黑手烂鬼无处可遁。师父的加持开启了我的智慧，一次次的冲破难关。我家大门口的瓷砖上连续开了两次油坛婆罗花，我知道那是师父对我的鼓励。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料点在慢慢的增多，我这里的工作就不那么忙了。于是我又与同修配合，走出去到街上，到商场大集上去面对面讲真相，面向广大的农村挨门挨户发真相资料，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光盘等等。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发放年历更成为大集上讲真相的亮点。看到大集上众生手中拿着那亮丽的年历、年画、福字等，看到众生明真相的喜悦，那是邪恶最害怕的。第二部分，在单位开创修炼环境。2012年的被迫害是单位领导与国宝大队勾结所致，表面表现是单位领导怕自己官帽丢了，实际上是我给他们讲真相不到位。从劳教所回来后，三个月的学法充实，虽然怕心仍然存在，但是为了不让单位的人再做出对大法不利的事，从而给生命带来灾难，我决定从局长开始讲真相，不能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更不能让邪恶再毁众生，因为所有众生都曾是师父的亲人。2002年我被送往劳教所时，国宝大队长说是我们局长让我接受教育，我知道这是其不明真相所致，我决定从局长开始。面对局长，我觉得他很可怜，说你当了30年官，你还能再当30年吗？我说完这句话，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我为他的被蒙蔽所做出的自毁行为而担心，为他因他的所为所面临的报应而担忧。而我给他讲在劳教所亲眼见证的迫害、恶性灌食、暴打、包夹、暴晒、冷冻等等，一个因信仰真善人的好人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以及法轮功在世界的广泛流传和善恶有报等，局长也双眼蒙泪，有些后悔，我哪知道是这样啊。这次讲真相对他触动很大，后来他儿子玩赌输掉200万元，把他毕生的经营输掉了。 善恶有报的天理是真实不虚的。给副局长们讲真相，某局长是我因修炼法轮功调入该单位前的同事。在我被劳教期间，他与国宝配合到劳教所查看我的转化情况，是一个能力不强、怕担责任而又媚上的人。我给他讲过真相，可能时间地点不适宜，讲得不到位。在某年的十一期间，他为了执行县610的邪恶命令，带人去我娘家威胁老人。我想这正是找他面对面讲真相的好机会。当时心里有些紧张，我求师父加持，到他的办公室给他讲了不到一小时。从大法的红传到迫害的违法，到善恶有报，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我说，你对上边负责，谁为你负责呢？别让自己成为替罪羊。邪党向来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为迫害法轮功所做的一切，上面不会有一个人来为你负责的。等有一天法轮功被平反的时候，受到审判的是自己，并希望他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次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心态平稳，也受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他妻子，我也给他妻子讲了真相，并劝他妻子让他把邪党的党员退了，保平安。他妻子很高兴，说回去告诉他。后来从一个同修那里得知，他把他的邪党党员给退了。某局长主管办公室，是一个比较自以为是的人。一天他叫我去，说总想和我谈谈，问我还练不练。我说，一个能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好功法，怎么能不练呢？我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迫害法轮功时违法行为。他自己也说，有一个台湾的法轮功学员给他打电话讲过真相。我希望他记住大法好，要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非常感谢国外的大法弟子这样大力度地讲真相，虽然没能当场劝退，也使其明白了许多，从此再没有找过我。某局长也是我原来的同事，通过讲真相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黄局长也在一次局内部各股事人员调整时，我去他的办公室给他讲了真相。虽然没有三退，说功法好就在家自己练。我单位唯一的一个女副局长，我着重给他讲过真相，还没有给他讲三退，这是我一直想做的。我调入该局后，第三位局长调入我单位，曾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大声训斥，说还练不练，不能给他惹麻烦。威胁说，如果出问题就开除我。我心平气和地给他讲真相，没有一丝的怕心，心中只有慈悲，不能让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后来次局长在一次小型聚餐时，我与其他人一起去敬酒时，他说挡住了来自县610和公安国宝的骚扰，不能叫他们来单位，这样会对我们单位职工名声不好。正是由于此局长的这一正念，给他自己带来了福报，在纪委调查期间能够全身而退。十几年来，单位调进调出的局级干部有不少，我也趁着能够与他们接触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即使没有三退，也给其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为其以后的三退打下了基础。同时给单位的同事们讲真相，也三退了很多。有的是去他家串门的时候讲，有的是以看望生病的老人时讲，有的是在街上偶遇时讲，有的是他们来我部门办业务时讲，也有的是参与配合了县610邪恶命令找我进行所谓的谈话时讲，有的送给他们及家人真相光盘、翻墙软件，或者为了安全不当面讲，送真相光盘和真相期刊等真相资料到其家门口等等。这一过程消去了自己的怕心、怕麻烦的心、安逸心等许多执着，同时自己也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时时以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领导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 当县国宝来单位进行所谓回访时，单位领导和部门领导都对我的工作做出了公正的评价。我从一个怕心很重的人成为一个正念强、能够直面恶人并面对面慈悲地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我体会到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也体会到平时学法修心的重要。从此单位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工资待遇也从被迫害时的降级无条件地升到正常的级别，也能堂堂正正地在单位讲真相了。一次，同股市的一个同事看到我给了外来办事人一个翻墙软件，他笑着说，又给人家洗脑。我慈悲地说，你不能太自私了，这个人已经三退，不能光自己得救保平安，别人也得得救保平安啊。我把每一次的干扰都当作是讲真相的契机，让更多的人得救，那才是师父最欣慰的。第三部分，女儿帮助我修炼。女儿从小跟着我们学法，我对女儿要求也比较严格甚至严厉。小时候她比较怕我，对我的要求即使心中不快也不太敢反驳。我又是家中的长女，说话办事都是比较说了算的。结婚后丈夫也是比较随和的人，所以自己形成了很自我的性格，一有不如意就会厉声诉说个没完没了，得自己发泄完了，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很长时间以来，总认为自己能够独当一面，什么事情能够应付得了。这种性格的形成在修炼上有时候表现得也很正面，在邪恶的劳教所和面对警察能够直面讲真相，在单位里工作上能够独当一面，在修炼上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同时这种自我也使自己固执己见，坚持自我，对别人对自己的不公爱争个你对我错。但对着如此的表现，修炼20年来始终没有意识到。正法进程快要结束了，师父见我始终不悟，让女儿给我表演了一把。女儿要结婚了，但对婆家的一些做法与表现非常的不满意，几乎是每天都要和我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诉说怨气，甚至说这个婚不结了。开始我还劝说，再后来是在电话里厉声，再后来自己气愤地把她的电话挂掉或是不接。可女儿还是在给我打过来，诉说这些年来我怎么的不为她着想，怎么的给她带来的麻烦等等。周末回家来更是唠叨个没完没了，甚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好。这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面对如此激烈的反应，我开始反思和梳理自己修炼中的过失。过于自信，执着别人的执着怨恨，对时间的执着，对自我的看重妒忌，不能站在他人位置为别人着想等。还有自己这些年来对婆婆不如自己意的表现也是念念不忘，一与丈夫同修发生矛盾或遇到不如意，那些往事就在脑子里翻。修炼20年了，形成自然的这些执着都没有认识到，还觉得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了。现在才真正看到那种执着自我的念头是多么的强烈。中午发正念时眼泪止不住的流，为自己的不争气，为自己这么的执迷不悟，让女儿表演得这么痛苦。我在心中对师父说，我错了，我放弃这些，这些执着在另外空间里是一座顽固的岩石山，一定解体它。我改变了，在女儿这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儿说，不执着过去的陈芝麻了，要和自己的对象好好相处，说自己心眼儿太小了，也觉得自己找了这样的一个能够理解人，又能够对自己犯的错误及时道歉行为很中意等等。回天的路不算远了，我要勇猛精进，修炼心性，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上体悟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日。自己平时修炼心性主要在忍和善上下功夫，要求自己遇事多忍，尽量与人为善，不是不愿意修真，而是意识不到，觉得自己也不说假话，看到常人说假话张口就来，自己还有点瞧不上。直到最近的一件事，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有多么不真。我是名教师，在学校里是一个社团负责人，平时经常带学生比赛，也拿了不少奖。今年有几个老师为了评职，接二连三地找我要挂名。这些老师有之前帮助过我的人，有年级主任，还有副校级干部，都是岁数挺大的老教师，实在难以驳面。可是社团里的其他老师不同意，说给别人挂了名，以后他们就都不干了。主管领导也说，要是想拿奖，就自己带学生。我当时夹在中间，很为难。后来我为了双方都高兴，就把之前写的一篇质量中等的学生作品直接给了这几位教师，让他们自己投比赛了，不挂我的名。付出不要回报，我当时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后来在投这个比赛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帮着社团里的一个老师在网上投比赛，他们组的学生还空了一个名额。我想到有个学生给我帮过忙，但是我们组名额满了，没办法加上他，就和那个老师说了一声，把他加到这个比赛里了。我当时想，这个学生要是知道了，肯定很高兴。投完稿了，感觉有点不对劲，总觉得哪里做错了。我和母亲同修交流这两件事，母亲同修说，你写的给别人，这也是造假呀，我知道你很为难，确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但是还是看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了。和母亲同修交流完了，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做法已经不符合法中要求的真了。我很懊恼，可是都已经提交了，可咋办呀？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放了放。没想到在公示期核对信息的时候，发现加学生名的那一组有个学生姓氏打错了，需要重新申报。我原本打算改完姓就报，可是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就这一组出了问题，这绝不是偶然，是不是师父看到我有悔改之意，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后来我和那个老师说明了一下情况，就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删掉了，心里痛快多了。后来我突然又想到，我给别人论文那一组也可以一起改了，把我的名字加进去，替换掉一个老师的名字。话虽是这样说，但是那位老师已经知道挂了他的名字了，我这再要求替换掉他，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此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了，所以大方地向他说明了原因，没有在乎他对我的看法，结果他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向我说了几句知心话。这时我猛然发现，我不真的地方太多了。带学生写论文，数据造假，写成果抄袭，教材料造假拼凑，连讲真相有时候都夸大其词。一下惊醒了，我看常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可是我不是常人啊。这也是党文化假的表现，今后弟子一定要改啊，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 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信誉法轮大法的奇妙感受》，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6月3日。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得法的，我先后参加了四次师父举办的法轮佛法传授班，亲耳聆听师父的讲法。我出生于1959年，自幼体弱多病，身高1米70，体重却不足90斤。曾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早晚诵经。因为心诚，身体出了原因，佛堂常有木磬声缭绕。93年，身体越来越不适。这时，万幸我丈夫在齐齐哈尔参加了93年7月师父举办的法轮功传授班，我丈夫就提条子问师父说，我妻子心脏不跳，还能说话，长达3-4个小时，是什么原因？师父告诉说，是心神离体。我丈夫回来跟我说，我师父传的是正法。后来他就组织亲朋好友练法轮功。当时我不相信练法轮功能解决根本，依旧诵经。直到93年阴历12月24晚，我突然感觉身体不好，就跟丈夫说，快帮助我念吧，我就一心不乱念佛号。这时我妹妹就放声大哭，我就告诉她不能哭，会搅扰我往生。当时我丈夫说，我不让你走，谁也带不走你。我心智乱了，就说，你快求你师父吧，只有你师父能救我。过了1-2个小时，我恢复了正常，我就决定练法轮功，但不修。这样我参加了94年师父在长春举办的法轮佛法传授班，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佛法。参加班时，师父讲法我就睡觉，可却一个字不落都听进去了。当时我走路轻松，身体舒适，心情愉悦。我有师父了，是师父救了我，终于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宇宙大法。我在法轮佛法中修炼了20年，有收获，有喜悦，有坎坷，有磨难，身体承受的也很多，亲身体验到了佛法的伟大与庄严。下面我给同修们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我94年参加长春班时，同时参加早晚班，心情非常激动，总爱看书。有一天，我捧着书找同修问一个问题，这时师父从书里面出来说，自己悟。还有，参加班第5天时，一到办班地点明放工，走着走着就听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师父。师父的手伸向我，我不敢抬头。师父和我差2步台阶，还比我高那么多。我把手伸向师父，心里有激动，还有怕。师父的手非常非常的软。我每天都能看见师父的光圈，师父深入浅出地讲着佛法，真是可喜可贺。这是我们和师父的缘分。94年8月中旬左右，我突然大出血。下午我跟丈夫说，咱们上医院吧，这病太埋汰了，佛不能管。丈夫说，不行，要上医院就上市里，不能在家，修佛都修到医院去了。我想，不去就不去吧。这时我小腹的法轮急速的旋转，不到半小时我就好了。94年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班时，
我丈夫就鼓励我去参加。因为家里经济原因，把电话卖了，带着1800元钱去了广州，做硬座，吃方便面。丈夫嘱咐我说，什么都不要买，一定要把师傅的书都请回来。我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同去的一个人是厂里的一个小官。在广州下车后，我们就着急找旅店，两天没有睡觉，就想快点。可他还是要讲，像个官似的，我就生气了。当时就说快点，他看我一眼还继续讲。这时我急眼了，师傅又出现了，在一个圆圈里显现出面部，非常严厉。写到这儿，我还是不寒而栗。师傅太慈悲了，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弟子，总是让师傅操心。98年有一天，我命门非常非常痛，发着高烧。命门开时，我看到每层门都刷刷的开，非常快，每层门都有护法，牛头马面金刚像都有。修炼法轮大法后，94年至98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体重由不足90斤增加到140斤，每天全身心沐浴在佛法中。转法轮中每个字都在我身体里运动，每个字背后都是无数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每天看转法轮时，时而看到一个字就是一个世界，时而看到一页书里的那个景象，美极了。还有看书时，转法轮里的光环慢慢地往外扩展，有时一上午还能看到其他的。什么是幸福，我体验到了。转眼到了99年的720，黑云密布，黑手伸进了三界，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有人进京上访，有人去当地政府讲真相。我们是修炼的人，是与世无争的。那时我们家住的是三间平房，当时县领导、厂领导、公安局、派出所共30多人日夜看守，不允许动，这样一连7天。丈夫被非法劳教3年，我被强迫进洗脑班3次，有3个大年三十不让回家，家里只有一个10岁的女儿自己在家。后来为了能和同修见面，就开了一个小店。那时只要有人进我的店，我就被带进派出所训话，常人也不行。可有时练功人来，恶人就看不见。后来随着自己的认识提高和正念的加强，自身的环境越来越轻松，到店里来的同修越来越多。为了和同修多接触，就通过各种方式，大家相聚在一起交流，写心得，谈体会，互相提醒，如有同修落下，就通过各种形式找他回来，无论他是哪儿的心结，都帮他尽量打开。其中有不少常人也相继得法。我们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3件事，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如坚持用多部手机打真相电话等。请师父放心，我一定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再次跪拜恩师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恒的记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6号。师父在成都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情况，有同修已写过回忆文章，这里我仅写下我个人的所见，算作对其他同修回忆的一个补充吧。1994年5月29日，我们来到成都牛王庙，在紫东正界内得知师父将在成都办班，当时只知道师父是办气功班，不知道师父是在传佛法。平时我工作很忙，每年从头忙到尾，恰巧那段时间
不知怎么就有空了，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传法传功的9天班，真是缘分啊。第二堂课时，我看到师父的身上发出光芒四射的佛光，直径约有3米多，中间是密度极大极高能量物质，透明的，外边是一圈彩虹那样的光圈，在外面是放出的彩色佛光，极其漂亮纯正。接着看见师父座位两边，每一边都坐有4-5个觉者，然后是一边站着一个很高大的觉者，背后还站着一排全是由金色的光构成的觉者形象。师父前边坐着4个人，这4个人比较小一些，戴着帽子。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女同修，30多岁，我看见她头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光，约1尺5-6左右，边上发出红色毫光，就像画上那些大菩萨发出的那种光的形象，只不过画上画的是蓝色或白色的，而这位女同修发出的红光。她的女儿坐在她右边，她女儿老是回头看我，我问她，你看啥子？她说，我这里有个眼睛。接着指了指她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明白了。师父生活简朴，有2天早上我都看见师父边吃着馒头边往讲法的学习班走。师父穿着也很朴素，白色衬衣，青色裤子，都是7-8成新的。有一天下午，师父来得比较早，就到了老学员住的那个房子去，我也住那屋。我在走廊上看见师父来了，我向师父核实，学员们见师父来了赶忙洗了桃子，用碗装着请师父吃。师父吃了一个，然后把每个桃子都摸了摸，放回碗中。我怕打扰师父，没进去。待师父走后，我才进去。老学员说，师父吃了一个，这些都是师父摸过的，是仙桃。我说，这是佛果，吃佛果得佛味。于是大家就把桃子分着吃了。有一个星期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正准备到宝光寺去，后听说师父要去，我们怕打扰师父要做的事，就决定下午去。后来听同修说，那天师父的佛光特别漂亮，特别大，宝光寺的几百罗汉另外空间打着手印迎接师父。师父在庙里的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据天目看得见的学员说，那是佛在跟师父说话。师父对其随行的学员讲，你们今天沾光不少。有一个学员早上出发时背上还有黑气，回来后就没有了，而且觉得有光透出，确实沾光了。下午我们去宝光寺，觉得宝光寺里和以前不一样了，感到十分祥和与纯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可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在天目层次开得很低的时候，看到身体里有一团一团的黑气，混浊的病气，它也是一个浓缩了的，浓度很大的一个黑气团，它一旦散开，会充满你整个身体的。确实如此，当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的时候，我看见内脏上一个一个的黑气团不断往外冒，太多太多了。在给我调整脑袋时，觉得脑袋特别疼，看见脑袋内外有一个大盘在飞快地旋转，还听见呼呼旋转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看见头顶上一团白色的物质，大概有一个碗那么大，发出白光，把我身体全部罩住了，觉得很舒服。在成都九讲学习班的最后，师父打了一套大手印，随后师父站在台子前面，对随行学员讲，悟了就悟了，指大手印。 可惜我没看懂。师父要回去了，学员们恋恋不舍，有的学员落泪了。师父讲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都讲到大家心里去了。师父的慈悲和祥和，师父的谆谆教诲，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内心的感觉，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只是一个劲儿的鼓掌，用我们的掌声向师父表达深深的真诚的谢意。没有语言，只有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师父提起右手，左手跟着画了三个立圆，右手对着全体学员连推三下。这时我看见师父手心有一团金色的光，直径约三寸，全场再次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自己天目开得低，只看到这些，还有许多更玄妙的东西没有看到，觉得遗憾得很。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